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到了一个很明媚的春天啊，开始天气慢慢暖和了啊，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来服侍啊，也感谢Angelina 唱了两首歌曲啊，都切合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的讲到的主题是门徒系列的第六讲啊，我今天的题目是门徒的代价啊，或者讲说是门徒做门徒的条件啊，都可以哈。刚才啊 ，Jason 带我们一起集中啊，来看了路加福音14:25-35这一段的经文啊。25节一开始啊，一开始他就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啊，那么极多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呢？啊，我们看上下文啊，看上下文。如果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12啊，上文第一节啊。路加福音的12:1，那里讲到有几万人啊，数以万计的人啊，想来跟随耶稣。耶稣那个时候的名声是如日中天啊。我们接下来看路加记载13:23-23，那里记载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啊，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13:24，耶稣对众人说，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那么同样的讲法在马太福音的7啊，同样的讲法在马太福音7:13-14啊，13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反之14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那个引到永生那个门是门窄路小，找着的人是少数啊。所以很明显，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些想跟随耶稣的人多得去啊，几万人。但最终呢，能够进到永生里面的人是少数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这极多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就要警醒了，我们需要他转过来对我们说啊，做门徒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做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啊来分享做门徒的要求啊，这样会比较平衡一点啊。那两方面的要求都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所以都同等的重要啊。我先会从正面的角度来分享啊，因为从正面来讲呢，正能量大家愿意听啊，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啊。然后我会再从反面角度来讲啊，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听起来比较刺耳，也更难以做到啊。但既然主耶稣有这样的要求，有这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啊。好讲好听的我先讲啊，难啃的我后讲啊，但是我重点会是放在难啃的那一部分啊，因为这会关乎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否最终能成为少数人。好，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祈求你的怜悯。主，你呼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成为门徒，没有一个例外。 主啊，就求你亲自来洁净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主来赐下勇气，赐下智慧，和赐下足够用的恩典，好让孩子将你的心意来讲明。主啊，也求你大能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主你来赐福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祈求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就从两个方面，我先从正面的角度来看。那正面的角度，哎，我这个为什么不 work？我这个不能 work，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没有放那个receiver？ OK， thank you。好，我们先看看那个真门徒的标志啊。我用这个题目叫小题目叫真门徒的标志啊。真门徒的标志有一条方程式啊，有一个 formula 啊。这个 formula 就是你们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的门徒。那么这个 formula 特别记载在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特别留心将耶稣的这些教导记录下来啊。我们其中看其中的第一条啊，第一条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啊，这里很清楚的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么谁是真门徒呢？就是那些常常遵守主道的人。主的道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标准规范和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开始来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的要把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啊，都放在主的道底下来审视啊，尽量不要偏离啊。那这个不容易做到啊，这个真的不容易做到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操练，再学习再操练啊。那主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啊，真与非真门徒的区别就在乎是否遵守主的道。当我们能够常常遵守主的道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中是最喜乐的，我们最欢喜最开心。当主看到一个个遵守他的道的基督徒的时候，他的心里又是何等的喜乐。他说，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了。遵守主道是一个顺服的行动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凭信心，但是做门徒是要行动啊。有信心没有行为，雅各说那个是信心是死的啊，可能是你自己骗自己的。所以我们有时很难想象啊，如果我们一个人坐在这里很安静的很安静的听到啊，但是呢又在很专心玩手机啊，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很认真的门徒啊。我们想，如果一个不认真听主道的人，他何以能遵守主的道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是得救，这个是得救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但这个就是入门啊，这个就是入门。做门徒要更进一步啊，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对主完全的降服，而行为上我们常常遵守他的道啊。好，这是第一个做门徒的标志啊。那么第二个做门徒的标志，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啊，十五章第八节 ，Thank you， 谢谢。可以的啊。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多结果子的人就是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啊，结果子大概有两方面啊。第 第一个是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九果，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啊，大家能背出来吗？啊，要背出来的顺序正确可不容易啊。圣灵的果子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啊，九种果子啊，或者是九方面的表现啊，这个都是品格方面的啊，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方面的啊。另外，我们中国人讲谦虚啊，或者我们圣经讲的谦卑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果子啊。那中国人讲的谦虚，更多是口头上的多啊。啊，就有一个人称赞你啊，那称赞你的时候，你说哪里哪里啊，但是那个心里美滋滋的，你说哪里哪里。所以中国人说的那个中国人的谦卑，更多是口头上的啊。但圣经讲的谦卑呢，更多是行动上的啊，更多是你行动上的。那谦卑不是小看自己啊，谦卑乃是少看自己啊。大家听我讲，听明白了我这个话啊。那普通话很伟大啊，那个普通话能够分别小看和少看，但是广东话没有办法分别啊。还没还没啊 ，OK 呢？广东话讲不出，你条件还一样的啊，分不出来的啊。所以谦卑是一个属灵的果子啊。那么除此之外，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提到另外一种果子，就是主分派他的门徒去结果子啊，那个就是出去全福音的果子啊，得人灵，为主得灵魂的果子啊。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结两种，结这两种的果子啊，他们就真的是主的门徒啊。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三十年啊，而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来，那个是在白占地图啊。如果我们信主了有一段相当长的年日，而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啊，那我就劝你很诚实，你来问一下自己，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的信是真的吗？啊，因为我真的很在乎你是否得救啊，因为这个关乎到一个人的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先要从这个窄路进了门，我们才来谈可以结果子的问题。我们如果这一生一个灵魂的果子都没有，我们自己向主交账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主的心中又会有什么感受呢？我看到一个统计的报告啊，是关乎教会的啊。那么一般的教会啊，其中带人信主的会友大概占5%啊，5%啊，95%的人呢没有去做全福音的工作啊。那么这一点就是很多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目前在越来越似乎是在衰败这个感觉。在我们黄金海岸啊，你每一周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几个的西人来到黄金海岸的 surface 的街头做布道啊。那个有一个很年轻的20几岁的年轻人叫 Ryan， 一个年轻人，那个小伙子真了不起啊，他几乎是每一天都在街头布道啊，在 Brisbane 的街头，黄金海岸的街头，黄金海岸是礼拜五晚上，每个礼拜五晚上风雨无阻他来到步行街街头布道啊。我相信他将来的奖赏会比大多数的牧师传道要多，因为他遵行主耶稣的吩咐去努力多结果子啊，所以他是一个主的好门徒。第三个标志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35节啊，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彼此相爱是主给我的一条新命令啊。为什么主耶稣说这是一条新命令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榜样。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所以那些门徒们因为看见了主耶稣自己一个爱的榜样，所以他们心里见到了一个模范，见到了一个榜样，所以他们有新的感动，有新的激励，这个时候爱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我们听一个人讲一个吩咐或者讲一个教导是一回事，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人实际是在做，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不同的层面。实际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了爱邻舍如己的吩咐，这个命令已经在旧约里面的律法上写出来了，但过去那个只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教训，这是一个律法需要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门徒他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这个榜样，他是如何心甘情愿用他自己的十字架的重价来买赎了我们，所以这些门徒受到了感动，受到了激励，他们有新的动力，所以这个是一条新的命令。当我们来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众人就知道，人们就看出来了，我们是主的门徒。那究竟什么是真的彼此相爱呢？因为这个爱还空泛还广泛了。那么我想对爱最完整的诠释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是对爱的最完备的一个诠释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这个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傲，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记下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个就是我们对爱的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从这里的理解，我们看到这个爱包括恩慈恩慈叫 kindness kindness 恩慈，包容忍耐，也包括放下自己，包括恨恶不义，包括坚持真理，信靠上主，持守盼望所以这个爱你们包罗万象，这个爱根本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完整的体现。但是很多人讲到爱的时候只看了其中的一点就是恩慈这一部分那这个是不完整的这是不完整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例子之前先声明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好像以前看那个港产片一样要先表明自己不要对号入座假如张三弟兄生病进了医院那李四弟兄就去探访他所以就带了张三很喜欢吃的食物我们感谢神，这个叫恩慈，对不对？这个是恩慈所以张三跟李四很 friend 给他两个所以李四去看望张三的时候就在他面前抱怨王五弟兄什么什么什么抱怨赵六姐妹怎么怎么怎么也抱怨某教会领袖怎么怎么怎么但是张三不好意思只有应付你是吗是吗那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李四他修了他的 kindness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出李四他没有忍耐包容放下自己李四他行不义因为在背后论断人没有行真理所以他建造了一点点但是他拆毁了更多所以他没有真正行出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那言语真的有的时候能建造人有的时候能够拆毁人因为将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口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是做门徒的三个标志，从正面的角度来讲。那讲完了正面，我们来讲反面的啊，我们来讲反面。所谓反面的，就是从 negative point， 从 negative side 啊来讲这样东西啊。那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做门徒也有一条方程式啊，也有一个 formula 啊。这个 formula 的意思是，若不怎么怎么怎么，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这个 formula 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就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的26节、27节和33节的经文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很直白地提出了做门徒的三大条件啊。这三节经文都有一个特征，都包含了一句话，就是说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陈述啊。所以如果将我前面讲的那三个标志当做一个人的很年轻的、很亮丽的、很漂亮的、很好看的、很有弹性的皮肤的话，那么现在我要讲的三条就是在刮痧、排毒和清理。这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先有里面的才有外面的啊。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么绝对啊？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知道啊，为什么耶稣要讲的这么绝对？为什么耶稣不讲温柔一点，让大家听得都很舒服，都很 happy？ 原因很简单啊，当时有数万计的人想要跟随耶稣，而里面只有极少数是认真的门徒，所以耶稣讲的这三个条件。就是一个，这个是什么？筛子，对不对？是一个筛子啊，是一个 sieve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它的筛子是哪些筛子啊。第一个条件，26节啊，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我们手上的中文圣经啊，我们可以打开，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打开这个中文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注释，我的版本是有注释的啊。他说：“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有没有啊，我的版本是有注释的啊。所以原文耶稣用的词是恨啊，用 hate 啊。那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为了缓和这个耶稣讲话的语气，所以他把耶稣讲的话把它缓和掉，想把它缓掉那个语气啊，所以他的翻译没有忠于原文啊。但是他还算负责啊，他把那个解释给出来了，很诚实给出来。他原文讲的是恨。那主用自己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做门徒的首要的条件，就是他的门徒必须要绝对、明确和全心全意的爱他。那么一切其他的关系，与爱主这一个东西相比的话，都必须相对成为恨恶的。换句话说，那主是在说，他对门徒对主的爱必须要宽广到一个程度啊，以至于没有一种的关系可以与这种的关系相比。如果两个一定要比较的话，那么那个恨就是最贴切的形容词。我们要明白啊，主耶稣这里并不是要主张恨恶亲情啊，而是在说我们要将爱主绝对放在首位 ，Number One，
priority.
为什么主要用如此强烈的语言来描述呢？那么原因很简单啊，原因在耶稣时代，家庭和亲情就是大家选择跟从耶稣的最常见也是最大的拦阻。所以每当有冲撞来临的时候，信徒就往往选择自己的家庭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利益。所以只有主的门徒才会因着对主全心全意的爱而坚持把神的喜悦，把主的喜悦放在首位，一心一意的来爱基督。那么这一种像主耶稣的无可比拟的爱啊，正就是以弗所教会后期所忽略的那一份起初的爱。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那这一条是在讲我们以拥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最大的考验啊。在耶稣的年代啊，罗马人每个人都知道十字架是什么，这个是罗马人常见的来惩罚死刑犯的最残酷的一个刑罚。罗马人以铁腕统治以色列的领土，这个领土本来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产业，但是他们已经亡国了很久很久了。每当有人起来想要推翻罗马政权的时候呢，罗马人对待这些暴乱的人所用的方法就是十字架。所以罗马人视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完美的惩罚人的工具，而以色列人看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痛苦屈辱的一个象征。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了天父的心意，成全了人类的救恩。那究竟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这个 critical 的一个问题。有的人以为生命中的贫穷、疾病、苦难，或者是劳苦愁烦，就是十字架。有的人以为很失败的婚姻是十字架，有的人以为那不听话的儿女是十字架。那么这一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啊，耶稣讲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耶稣讲的是更本质的东西。很多信徒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的十字架的真正的含义啊。那十字架究竟是指的什么呢？啊，我们需要来看另一曲的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个是耶稣讲的这句话的另外马太的记述。好，大家听我可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这里电脑屏幕没有把它啊写出来啊。这里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耶稣的同样的话语。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十字架一定是跟生命关联在一起，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关联在一起。对于耶稣来说，十字架就是他舍命的地方，所以对于跟随他的门徒来说也不例外。所以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指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付上生命的代价。我再强调一次，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付上生命的代价。 那耶稣当他叫门徒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但当时的听众每一个人都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从早期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耶稣的十一个的使徒啊，都是用他生命的代价来为耶稣做见证。早期来华的、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正如圣经所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一群人都是主的忠实的门徒。那好，今天对于我们这一些生活在澳洲的我们这一群的门徒信徒，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没有逼迫啊，也大概没有熏道的危险，但是我们有更大的危险啊。这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慢慢失去了起初爱主的那个心，自己还不知道。我们都变成了那一大群跟想要跟随耶稣你们人群中的一个啊，但是呢通不过这个筛子，通不过这个筛子，而成为其中的少数人。基督徒在世上有三大敌人，我们以前讲到也讲过，魔鬼撒旦是我们的敌人，这个败坏的世界想来拉扯我们，我们当中的老我、自我是我们的敌人。请问这三个敌人当中，哪一个是最危险、最隐蔽和最难对付的敌人？哪一个？啊，自我啊！你们真聪明，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啊。自我，自我是最危险的敌，最难对付的敌人，最狡猾的敌人，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前两个的敌人都必须要透过这个我才可以来做事情啊，才可以来抵挡神。所以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呢？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致死老我啊。好，所以李全道的十字架就是要致死李全道的老我啊。我们每个人讲一遍啊，我的十字架就是致死我的老我。我们讲一遍好不好？好，预备起。好，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的老我没有死的话，我们的生命活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当今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实际的光景，其中也不乏那些信主年日很长久的信徒啊。好，第三个条件，三十三节，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如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三十三节。那在讲这个条件之前，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啊，中间插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一个是两个王打仗的比喻，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啊，为什么耶稣在中间插两个比喻呢？那耶稣不希望这数以万计的人来盲目的跟随耶稣，耶稣也不给他们任何虚假的盼望啊，不给他们任何虚假的盼望，他是要他们想清楚再来做决定，想清楚先。我们是否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去完成建造生命这座大楼，免得被人诟病、被人笑话。两个王打仗啊，你作为弱势的一方啊，一个有一万兵力，一个有两万兵力，你作为弱势的一方，你必须要做出非常明智的决定，你或者打或者求和，是不是？这里讲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要理解，这个比喻有首要 要稍稍费解，这个比喻有一点费解。我为这个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啊，那我看了之后，我的答案都解释都不太能够满意啊。那我自己是一个对圣经其实要求解释圣经是很严格的人啊。那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他这个比喻跟上面的那个前面讲的那个钉十那个十字架背十字架那个比喻，两个是关联在一起的啊。两个王相争一个王啊，一个王就是带有一万兵力的王，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老我。有两万兵力的王，我把它看成是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老我与主之间一直在对抗啊啊！当我们对抗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受亏损。所以不如我们早早的降服啊，早早的降服这位主。就像以前的扫罗啊，扫罗用脚踢刺啊来逼迫主的门徒啊。圣经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但是后来扫罗蒙主光照，完全降服，为主撇下所有，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许多人有意愿啊，有这个好的意愿，想去跟随主做门徒。有的人呢，一开始就走不上去这条路；有的人中途退后；有的人没有完成，坚持到底。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最大的原因，就如耶稣前面所讲的，他不能够做到爱主胜过爱别的人，或者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再者就是不太愿意撇下世上所有的来跟从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啊，第十八章十八节啊，实际上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故事。我讲的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他很认真想来跟随耶稣，所以他请教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主耶稣回答他，他的诫命你是晓得的呀，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说，和这一切都是小意思了，从小都已经做到了。那么耶稣再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累积在天上，然后你再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财主听见了这个话，就甚忧愁，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所以耶稣很感慨地说，他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那我们教会也有人因为放不下自己的东西，常年没有办法来教会敬拜主。那我真的很不忍心看到有人被塞出去，用筛子把它筛掉了吧，未能成为少数人。那主耶稣在最后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个在三十五节的下半句啊。那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八次啊，八次这样说过啊。每一次啊都是在主耶稣有很重要的教导之后的提醒啊。很可悲的是，那些期待跟随耶稣的群众大部分没有用耳朵听见或者是听明白主耶稣对真门徒的呼召啊。那么同样大家可能很熟悉这句话，这个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对启示录的七教会也讲了八次啊，同样是讲八次啊。在启示录里面他讲的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那圣灵对启示录里面的七间教会一再重申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么今天圣灵也在对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讲同样的话，做主门徒要付代价。不知道你们听见没有，做主门徒不是马马虎虎得救这么简单啊。那我更想分享这一句话后面的这个一句话啊，这句话更加有的时候令我更加的震撼啊。在启示录讲八遍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中前三遍的时候呢，还有这样说啊。那前面是一样，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要的就应当听啊。讲完了，第二章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二章十一节，前面是一样，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永死，第二次死的害。第十七二章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那每当我来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弟兄姐妹，这里讲他是在讲得胜的，不是在讲得救的。这里也不是在谈冠冕啊，冠冕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啊。这里是在谈生命树和永生永死的问题。得胜的才有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里圣灵所讲的话，跟今天我们分享的耶稣昔日所讲的话，两个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最后，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得胜者。最后，我们来很简短的对今天的讲道有一个总结。我们作为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将主摆在首位啊，将亲情摆在合宜的位置。我们要舍弃自我，钉死老我这个最顽固的敌人。我们撇弃啊世上的所有，全心全意来讨主的喜悦。当我们做到这些内在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遵守主的道，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并且结出圣灵和传福音的果子。那今天的道啊，不好讲，也不好听，但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愿主赐福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啊！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李传道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做主的门徒有啊三重的考验啊，传道从好听的一面和不好听的一面都给我们讲了，而且在路加福音的14章第26